灵姑逼寡，不义资财水上沤，黄金千两叠尘谋。孤儿寡妇依然在，逆仆贪官命已休。以下六句话指的是当官而言，孤儿和寡妇是最可怜的，应当多方设法保护他们，以使富豪恶人不能侵占他们的田地产业，侵犯他们的财富和物品，才能无愧于父母官对人民的责任。如果反过来跟着富豪恶人欺负孤儿寡妇，逼迫勒索他们，使他们控告诉讼没有结果，怎么能够逃脱天地间明明白白的鉴察呢？锦衣千户郑某人过早去世，留下妻子吴氏和儿子真哥，家中的产业很丰厚。当时刘村的贼寇将要来到，老百姓都逃散了，吴氏和仆人王安、七宁两人商量暂时到城外边居住。吴氏有千两黄金，让王安、七宁各带500两去城外。半路上，七宁对王安说道，世界兵荒马乱，跟随着这两个孤儿寡母有什么好处？我两人所带的黄金能够生活得很好，为什么不抛弃吴氏远走他方呢？王安义正辞严拒绝，七宁以开玩笑急忙解释。村庄里有个以打猎为生的人叫张生，他的儿子张一非常凶恶悍，平常和七宁交往密切，一同相约盗窃吴氏的黄金。这天夜晚，张生父子带着兵器来到吴氏住的地方，破门而入。七宁大声喊道，有贼。吴氏担惊慌乱，带着儿子真哥从后门逃走。七宁将一块砖头打破真哥头，将1000两黄金和衣服首饰全部一卷而空逃走。第二天，七宁回来向吴氏告别，领着他的妻子去张生屋里一同住下，商量两家各带着300两黄金到临清贩卖布匹，将剩余的400两黄金存放在张生家另外瓜分。选定日子起身上路，从东昌府空旷的野外行走，经过一片松林，张生想暂时休息一会，坐下来不久，七宁突然看见张一手里拿着棍棒走来，没有来得及说话，棍棒已经向七宁劈头打来，将头颅的打碎了。张生又拔出身上的佩刀刺向七宁，顷刻间七宁气绝身亡。张生父子二人拿走了七宁身上的黄金，两人往前走了几里路，碰到一路人马蜂一般涌来，是一群盗寇。张生父子跪在路旁，盗贼的首领喝令搜查二人，从身上各搜到300两金子，盘问道，金子从哪里得到？二人答道，是从暗院里谋求升迁的人那儿得到。盗贼的首领带着黄金离开了，父子二人两手空空，自己哀叹命运穷困，转念又想到家里还有400两黄金首饰贵重衣物，还可以当个小富翁。回家后，他们欺骗七宁的妻子说，你的丈夫带着金子预先去临清了，我回到家准备几天，接着赶奔临清。七宁的妻子大疑不解，晚上他听到张生的房子里有挖地的声音，从小缝隙里偷看，见到张生父子正在掘开地面埋藏黄金。张生妻子说道，这里边还有七宁的200两黄金，为什么一同埋藏？张生笑着说，七宁已经被杀害，上了阎王的登记簿了。 七年的妻子到天亮时，到县城向县令求明控告张生父子，搜查出贼赃物证，一并没收，存放到官府。张生所埋藏的东西全部归求明所有。求明还是贪心不足，思量无事孤儿寡妇可以用权势欺凌威逼，于是以纪委失道，不向县官控告为罪名，将吴氏、真哥、王安拘捕到案。求明动用刑具，用攒子一夹一紧。真哥年龄尚小，不能动用刑罚，用板将手心打了100余次。托人通关说情，得1000金才能释放。吴氏将家中财物折算了500两，才得到保释。当时正是兵荒马乱之后，官府分派有钱人家帮助筹集军饷。上边的官员听说这个案件，派人送来文书，将黄金没收归为官府。查看七宁妻子的诉状，还缺少600两黄金，又拷问原道张生父子，二人自知必定受死刑，因为多次受到求明惨重刑罚。都一口认定1000两黄金都被求明得走，求明有口难分辨，死在狱中，张生父子一并被处斩在刑场。海宁茶谋山的石陶，在康熙丙子年间计划参加乡试，家中贫穷没有资金，和父亲商量道：婶子年轻轻就守寡，恐怕最终长久不了，为什么不将她嫁人？他父亲认为可以，于是叮嘱媒婆将婶子嫁给一户农民，按照当地的风俗，寡妇改嫁，其财产乡里人都要分取一份。史陶仅分到5两金子，他带上金子上船，其妻子突然疾病发作，疯疯癫癫，扮作死去的叔叔，说道：你的丈夫求取功名，却做出这种灭绝伦理的事，我一定要折磨你。史陶夫妇间吵闹不止，他的父亲向亡灵祈祷，无济于事。史陶进入考场，精神上糊里糊涂，两场考试都看见他叔叔骂道：我一定要杀了这没有德性的禽兽。从考场出来回到寓所，史陶患病不能参加第3场考试，他急忙雇船回家，离家10余里地就死了。讣告送来，他妻子的病好了。